家人们平安，很感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正道前，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不用看单张，我们有没有记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不要看单张，在基督里怎么样生根建造。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属灵的生命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需要我们做什么？这是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信息，2026年与神同行。那么怎样与上帝同行？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正道经文是创世纪第五章当中的21节到24节。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家谱，比如说创世纪第五章，还有历代之上1至9章，还有马太福音，还有民数记，很多有家谱。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有个习惯，家谱读起来枯燥无味，然后就把家谱怎么样，就暂时翻过去，先不读谁生谁，谁生谁，活得多大又死了等等这些。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五章是亚当的家谱，也常被称为死亡家谱。因我们会看到什么？这个家谱的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指向同样一个结局，是什么？就死了。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应验了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在伊甸园中的警告，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然而在这一片死亡的记录当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以诺完全打破了这个咒诅，死亡的咒诅，他的结局不是就死了，而是什么？神将他怎么样取去，就不在世上了。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今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求上帝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以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怎样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么对于今天的你我来讲，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撕，就像刚才所说的撕裂的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活法？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然后我们敬拜神，我们喜乐平安，但是从教堂走出去之后，我们又活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然后我们感到很失利，感到很困扰，如何能够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探讨，一起来寻求神带领我们。我们来低头闭目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圣殿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是群蒙福的人。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聆听你的声音，敬拜独一的真神，不是我们配的，乃是主你在创世纪前都拣选我们，预定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天父的儿女。主啊，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美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的生活。你带领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生根建造，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五章啊，谁生谁生，活了多少岁数又生谁就死了，这个可以说枯燥无味又带着咒诅的一个家谱里面。而当我们读到21节到24节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可以说以诺突破了什么死亡的一个循环。看似平凡的人生其实是不平凡的。那么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下一页。那么他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圣经里面记载是当以诺活到65岁，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了这个儿子之后，他生命就有一个突破，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其实圣经当中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孙子起名字，其实也寄托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想法也有意义。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希伯来人来讲，他们的名字其实更有属灵的含义。那么我们看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生了马杜沙拉之后，那么以诺开始与神同行？马杜沙拉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那事临到，那事就近了。那事是什么事情？那事情是什么事情？一般会理解为以诺生了马杜沙拉之后就知道了神的心意，就知道了将来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就有大事发生，洪水就会来到。我为什么说我们在可以说在犹大书14章14节，犹大书只有一章14节到15节里面可以看到，那么以诺可以说做一个先知性的预言，他其实明白了神的心意，就是说马土就给他孩子就起名叫马土沙拉。其实这个名字意思是带着咒诅，是不好听的。意思是什么？当他每天说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意思就是你死的时候那事情审判的事情就会临到。其实这个名字是不好听的，但是这个名字也是带着一个提醒，一个警告，这是也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名字。我们先插出来一点点，我们看马土沙拉圣经当中岁数最年长的就是这个人马土沙拉，活多大年龄？有没有人记得活多大年龄？969岁。为什么活那么长年龄？其实这里面不但有神的审判的预言，其实背后也有上帝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怜悯。神一直在忍耐等候，等候人们的悔改。我们看其实他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正是挪亚洪水来的那一年。我们可以算一下，有机会可以算一下，很有意义，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最长寿的人，最长寿的人背后其实让我们看到上帝丰富的怜悯。在彼得前后书也提到，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不是不来，不是单看是单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败坏，甚至教会也没有办法坚持真理的时候，我们前一段时间去维多利亚岛上也算度假，也算是陪伴一间教会一段时间啊，我们听到太多问题，很多教会有些是挂那小彩旗。其实当教会不坚持真理的时候，那么和社会上有什么意义？ 当教会不再坚持真理的时候，其实在堕落，教会在不能影响世界的时候，那么教会其实已经远离了上帝的心意。我们来看，上帝其实一直有忍耐等候，一直在忍耐等候。那么当妈杜莎拉出生之后，其实以诺的心意改变了，心意改变了，他每天看到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渐渐长大，其实意味着什么？这孩子要有一天要死啊，死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审判要来到，其实会有一个审判的迫切感，所以以诺就开始与上帝同行，从为自己活转向什么？与神同行。在21节到24节里面有两次提到与神同行。那么我们看以诺说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当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以诺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是充满了罪恶和败坏。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忽略上下文。那么以诺是亚当的第七子孙，第七代，这是属于塞特的支派这一脉。还有一脉是什么？该隐的那一脉，就杀亚伯的该隐那一脉。那么那一脉也是第七代的时候是谁？非常有名，拉麦，对吗？多妻，凶残，充满了罪恶败坏，但是文明也是高度的文明。你可以看第四章里面记载该隐的后代远离上帝，充满了罪恶败坏。那么可以说以诺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从第六章可以看到洪水来前，众人思想的尽都是恶，远离上帝，就像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借着以诺来有一个启示，一个预言，一个审判的预言，就是当时充满了败坏。可以说以诺是在罪恶的，在黑暗中与上帝同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以诺为什么要与上帝同行？他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我大家思考一下，以诺出生的时候亚当还在吗？读圣经有没有留意亚当还在不在？可能大家没有算那个数字。其实以诺出生的时候，人类的始祖亚当是600多岁还在。我相信可能以诺会听到了亚当常常给他们子孙讲伊甸园里面多么美好，对吗？伊甸园里面多么美好，从伊甸园里面出来，因为吃了分别三种果子之后劳苦愁烦，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我相信亚当的后代都会听到类似的信息，作为亚当他会来传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没有人听的。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诺却与上帝同行。其实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渴望，神渴望与人同在。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留意圣经中66卷，圣经的前两章，我们会发现神在伊甸园里面与人同在，对吗？那么在启示录的最后两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人同在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人赶出伊甸园之后神对人的寻找。说简单一点，就是其实上帝渴慕伊马内利，渴慕神的帐幕在人间，渴慕与人同在。在米迦书第6章第8节里面提到说，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单张上有一个今天要这一周要背诵的经文，米迦书六章八节，行公义，因为人没有公义，人的公义是相对的，神的公义才是真正的公义。怜悯，其实人性是没有怜悯的，怜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的。那么存谦卑的心，人生下来就骄傲，人性谦卑是来自神的，所以要以上帝为中心，与神同行。今天亲爱的家人，可能我们此时刻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生活的压力或一些转折，但是看似上帝缺席，其实上帝一直都在。神会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去经历他，就像以诺生死之后领受神的启示一样。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上帝，神啊，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都是要邀请我们在环境当中邀请我们与他同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当然我们中间很多老移民来了很多年，还有新来的，其实移民的过程是不容易，会有很多挑战，会有很多的压力。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因为来了几十年，我们现在就各方面安稳了。刚来的可能各方面身份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学业的问题等等，那这一切其实这一切看似挑战，其实背后也是个契机，也是神让我们透过这个环境让我们与他同行的一个机会。我在原来在一间教会牧会的时候，认识一个长者，今年70多岁，他40多岁来这边的时候一个人，20多年前，真的很辛苦，因为家里面没有钱，就来这边一个人先来这边。他说一天打3份工，非常辛苦，甚至坐下来就睡着了，特别辛苦。一年之后感到太大的压力，别人就该传福音，就到教会就信主了。他每一次讲他信主经历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流泪，都会哭，感动，感动神让他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能够真正不再漂泊，在神的家里面那种安息，那种平安，那种安全感。现在70多岁那个长者，每次讲的时候就在我们面前又流泪。其实我相信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的背后，神都有意义，都有带领。我就想起来我二三年刚来这边，零三年太久了，二三年来这边说实话刚来这边的时候一切都是懵的，一切都是糊的，因为来这边离开了一个舒适圈。在国内其实我性格是不太喜欢飘来飘去，也不喜欢动来动去的。在一直毕业之后一直在教会服侍20多年没有改变，没有动，突然来这边一切要从头开始，加上师母生病，那段时间可以说不知道前面怎样。虽然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信耶稣，但是有时候会有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我现在回过来再看这2年多的时间，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我说上帝让我有很多的突破， 很多突破。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在说，哎呀，我很期待，期待上帝会给我预备什么，上帝会怎样带领我往前走。没有惧怕，原来惧怕，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走，不知道未来怎样。现在，感谢主，有期待，上帝会怎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神带领我们，神带领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有时候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两年的经历与神的关系是最好的。还有一次和神的关系最好，就是我好像上次来讲的时候也讲谈过。上一次最好的时候，就是我在完全不能动的那两年，04年到06年，完全不能动的两年，还有这两年和上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有时候上帝会透过环境向我们说话，透过环境来邀请我们，让我们回到他里面，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看以诺在最黑暗的时代当中与上帝同在是不容易的。那么问题是，与神同行的内涵它什么意思？它包含什么？当我们看不同的版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容易理解。有时候说与神同行，哎，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做？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有的翻译为什么？以诺讨神喜悦，意思以诺做什么事情所求所想的是讨神喜悦。有的现代中文翻译为一生跟上帝有亲密的交往，或者是忠实的跟随上帝等等。那么同行，其实在圣经里面意思是次序的走在一起，它代表什么？就代表一种次序的亲密的双向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为与神同行是一种讨神喜悦的行动，与神同行是讨神喜悦的。那么其本质是什么？我在这里写了三方面。第一是同心，与神同行的本质是同心，与上帝同心。同心不容易啊，夫妻之间同心都不容易，教会弟兄姐妹同心是不容易的。我看到来这边的时候，包括在国内看到什么，教会弟兄姐妹很多爱主的在一起不能同心，都是爱主的缘故而不能合一。就是说这是很，因为什么？很难，每个人每个想法不同，同心同向，方向一致，同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同心在阿摩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我想请问，我们与上帝同心吗？那么我们问最具体的，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每天祷告是我们的想法还是上帝的想法？就是我们给上帝要的是上帝喜悦的，还是我们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我们透过祷告就可以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思想我这句话。那么其实同心意味着什么？爱神所爱，爱神所爱，忧神所忧的。当我们不能够与上帝同心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一切的敬拜，所有的一切都是外在的表演。这句话可能比较严重，但是当我们不能与上帝同心的时候，一切的一切神不能满足，神满足不了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却不一定明白主的心。我们先回到圣经是福音里面，耶稣和门徒有一次经过一个村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混血儿，就是犹太人和外邦的混血儿，就是北国以色列 亡国之后他们产生了混血儿，就是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撒玛利亚人呢和犹太人有中间有世仇有隔膜，就不接待他耶稣和门徒。这时候雅各和约翰就对主说，就对耶稣怎么说，说主啊，你要我们把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我们有没有读到这一段？读的时候你在想，他们有信心吗？他们其实很有信心，但是他们有爱心吗？没有爱心。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吗？也不明白。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真的知道吗？我们谁能体会主的心肠？谁能体会主的心肠？我前段时间我们在一间教会看到，教会中间分裂、撕裂非常严重，有一半弟兄姐妹离开教会。啊，是是非非我不说，只说很多时候都是有些人不明白主的心意，认为爱主用自己的方式来火热爱，其实却带来伤害。我们真的求神带领我们，就像那个雅各约翰一样，神啊，你要不要，他不接待你，要不要把火从天降下来，像伊利亚一样消灭他们？这不是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什么为心。那么保罗为什么写给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其实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可以看为什么写这封书信，除了告安慰建于外面的以弗所教会，其实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个问题，纷争的问题。在以弗所第四章里面可以看到同工之间有问题，所以保罗就提醒要以耶稣基督的什么心为心。那神的心是什么？我们怎样明白神的心意？这要我们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要多读经，我们要多读圣经啊！因为就像弟兄姐妹，今天可能我们有中间有第一次见面的，我上次来过，大概去年11月份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在这上面来分享。那么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我们刚见面，对我可能了解没有第二次多。那么如果我们每一个主日或者每个月你们见我一次，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熟悉明白。那么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每天读经祷告与神独处，那么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有礼拜天主日2个小时在这里，说实话我们真的很难明白神的心意，不容易，因为我们远离上帝太久了。我们从小到信耶稣几十年，受远离这种上帝的一种文化，被罪污染的文化。那么如果不每天与神亲近，我们很难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我们看以诺，当他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心意，可以说与神是心心相印，他就能够发出审判的信息来劝告他们要悔改，在犹大书14、15节里面记载的有，我们就不做详细的探讨。第一个是与神同心，与神同行要与神同心，还有同向，这是与神的同行的目标。 我们要与神的方向一致，与上帝的方向一致。说实话，我们先赎前和先赎之后，我相信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先赎之后，我们的价值观要重塑我们的价值观。那么价值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的导航系统，做我们的导航。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开车就会开导航，帮助我们知道。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要开导航。今天亲爱的家人，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是单行道，人生都是第一次。我们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每一天都是如此。我们是人生是单行道，不能回头。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导航的系统，那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美意。所以我们要读经，要祷告。其实与神同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仰当中最难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放弃我们的主权，放弃自己的主权。很多时候我们会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人性都是如此。为什么我和师母刚结婚的时候，哎，我们有时候会吵架？有人就会说，哎呀，你们会吵架吗？有信仰都传道人都会吵架吗？今天亲爱的家人，我们都信耶稣之后，信耶稣前会吵架，信耶稣之后会不会吵架？也会，只是吵得越来越少了，对吗？为什么？人改变不了人，人性没办法改变别人，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能改变别人吗？上帝能改变我们，上帝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格价值观。所以当为什么结婚之后要刚开始的时候要磨合吵架？因为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自我中心，常常坚持我是最对的，因为我的人生的经历，我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会，其实我们需要，我们都需要回归到神的里面。那是我们刚结婚一年多的时候，一两年的时候，后来是越来越好。其实我们信仰需要慢慢的透过信仰放下我们人生的主权。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舍己容易不容易？舍己是放下自己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意思，都按神的意思，不容易。舍己需要我们一辈子来学习的功课，放下我们的主权来跟随主是不容易的。这个世界诱惑太多太大，我们真的需要每天靠着神的话来走前面的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现代中文版本翻译为以圣经的真理作为，哦，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就被圣灵默示的，与教导真理，指责谬论，纠正过错，此是人生的正路，都是有益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会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真理，给我们是非的能力，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指示我们。当我们学会辨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诱惑，当我们走偏的时候，会拉回我们回归正统，指示我们走正确的路，神引领我们。今天亲爱的家人，我想请问一下，当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是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对吗？这不是一个口号，那么这个目标怎么完成？我们需要我们每天每天读经祷告，与神亲近，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想请问一下，每天读经的人举下手。好，谢谢。我不敢说每天读多少，我是说每天能够把圣经打开，要求说的一点都不敢高。求神带领我们。我在国内，包括在这边，其实我会每一年会陪伴弟兄姐妹读一遍圣经。每年来到这边的时候没办法牧养啊，我就写下来，每天写灵修，写完之后就发给国内弟兄姐妹陪伴他们，帮助我们。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说无论怎样，每个灵修方式不同，但是每天与神亲近是需要的，就像我们每天吃需要吃饭一样，每天需要的。也说，哎呀，我不读圣经，我很平安。每天不读圣经，不祷告，也很平安，很开心，很满足。如果我们没有信仰，这很正常；如果我们有信仰，这不正常。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如果每天不读经、不祷告都很平安，一定是生病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不吃饭会不会饿？每天不吃饭会不会饿？会饿的，饿是正常的，不吃饭。每天不读经，感到里边没有满足是正常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肉体的食物，乃靠神的话语。哦，在这里我真的是需要特别的、特别的求神带领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见识，那么才能够与神同心同向，方向是一致的，同步与上帝同步。我们与上帝的节奏是一个节奏的，频率是一样的。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啊！很多时候我们等候上帝等不及了，就用人的办法来处理。等候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人的办法来解决神的问题。用人的办法解决神的问题，其实这是你我们会发现，用一句最通俗的一句话，我们会发现一地鸡毛是很麻烦的。人的办法没办法解决神的问题，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在帮神的忙，其实有时候越帮越忙。我们因为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常常有张力，上帝的时间表和人的时间表常常有张力。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单章里面说要读查经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当中十一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拉撒路死了复活，一个神迹。我们会看到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之间的很大的张力。明明知道拉撒路病了，耶稣仍然在原地停了两天，去到之后来回又是两天，去到之后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从人的角度来讲不能理解，拉撒路的姐姐不能理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就好了，门徒不能理解。那么耶稣说这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写作的一个主线，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的时候，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说我的时候到了。我会发现神做事有他一个永恒的计划，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点计划，美意在其中。我们等候神，等候的功课是最不容易的。其中有一个人是摩西，44岁的时候一拳打死埃及人，向为主来大发热心，神把他赶到旷野40年。80岁的时候，这等候是不容易的。80岁的时候，神又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有情绪，摩西也是说的是一个事实。摩西怎么说？我年纪大了，罪有口笨舌，你愿打发谁去打发谁去。今天亲爱的家人，不要走在神的前面等候，等候的功课 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祷告需要等候，有时候有些事工需要等候，求神预备，还有什么不落在神的后面，顺服，顺服，等候不容易，顺服更不容易。今天我们姐妹们在家里面顺服我们家中的弟兄容易吗？在教会里面彼此的顺服容易吗？很辛苦，顺服是不容易的。那么其实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呼召，我们要回应。当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但是前提是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其实与上帝同行不是一种宗教的活动，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此时刻我们聆听神的真音，我们一起敬拜赞美。哦，这歌很美啊，真的很美，我唱的时候我很感动。那么一起赞美一起敬拜是与神同行，其实我们的生活更需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不仅仅是此时此刻短短的两个小时，与神同行是每天白天夜晚口中的言语心中意念都是蒙神悦纳的一种方式。今天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把与神同行从敬拜的场所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职业的场所，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经历他的同在，都能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当我预备课的时候，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为什么预备这篇讲章不仅仅是教会说是今年我就问王姐，今年教会主题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不仅仅是为了教会，也是为了我自己，新的一年我当如何行。其实我一直在一天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神来帮助我，我给神回应，我神来帮助我。昨天晚上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我一边散步一边祷告，神啊，让我不仅仅是在讲台上来讲，也让我在讲台下面也能活出来，不容易。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一个人，就十七世纪法国的一个修士劳伦斯弟兄，他有一本书是《与神同在》，其中一个我很喜欢。其实《与神同在》这本书二十多年前看的时候，它影响我的属灵生命。我很喜欢一句话，什么？他在地上为了主的缘故捡一根稻草，比胜过捡黄金都开心。其实对我影响很大的。我特别有一句话，我今天找到，然后我读出来。他本来是到修道院里面要抄写圣经来敬拜要祷告的，最后却安排到哪里？到厨房里面做一个帮工。帮厨房的，刚开始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他一段话怎么说？他对我来说，工作的时间与祈祷的时间并没有区别，在厨房的喧嚷声中，即便几个人同时向我索要不同东西，我依然以极大的平静拥有神，就像跪在至圣所前领受圣餐时一样。今天我们信仰与神同行，其实是活出来的生命，活出来的，我们属灵生命活出来的。不在教堂里面一样，在教会外面一样，在家里面一样，其实是不容易的。与神同行是一种生命，不仅是一种短暂的主日的敬拜。我们看以诺与神同行，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不矛盾的，他不是推到深山里面，不是推到旷野里面，他是生儿养女尽上自己的本分，然后同时与神同行，他是合二为一的。三百年三个世纪我们爱主有时候可能我们写书我们会经历我们属灵生命的波动很大， 其实这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向神委身。我们的原动力在哪里？是信，相信上帝。原动力是靠着我们的读经、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得救是恩典，得胜也需要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每天反省一下，来查验我们动机，就是今天我们的决定是为了成全我的渴望，包括祷告，还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动机。我常常喜欢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动机决定我们服侍的对象，动机很重要。动机是看不见的，但是神知道的。还有查验我们的对话，我们是像朋友一样与神交流，还是只是利用上帝，神啊你要解决我的问题，把神当作仆人来一样的。还需要的时候祷告，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祷告。还有我们要反省我们是否与神同步，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求神带领我们。好，我们继续看与神同行的福分会带来什么。其实我们会看到什么？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生命的传承。我们要知道与神同行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基因呢。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看到有些，说实话啊，我看到有些传道人家中的孩子不愿意服侍神。为什么？因为传道人家中孩子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服侍神，甚至不愿意到教会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教会的另一面太多。亲爱的家人，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是什么样的人？语言的表达影响力远远没有我们生命的见证、生命的那种来影响。身教胜于言教。为什么这样讲？例子是什么？以诺的儿子是马祖撒拉，他的曾孙就是谁？挪亚。圣经里面六章里面，圣经里面有两个明确的指明出来与神同行，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他曾孙挪亚，与神同行，而且是最黑暗的时代。你看第六章里面是整个人类背叛，整个人类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他这句话说的，而挪亚却与世人不一样，完全人，与世人不一样，是义人，就是分别的。那么与神同行，今天亲爱的家人，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越来越撕裂，这个整个我们会发现，现在整个文化，整个没有是有时候没有是非观。那么在这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如何影响，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后代，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里不仅有信仰的生命的传承，还有什么？得了神喜悦的名证。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里面提到什么？他被接去，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今天亲爱的家人，按照年龄来讲，以诺活的岁数是最小，以诺没有长寿，只活了365岁。有人说：“哎呀，这已经够，已经什么比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是吧，没有人活到300多岁的。”我们要知道，在洪水前，他们的寿数平均800-900岁啊，以诺是最短的，365岁。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追求长寿不如追求合神的心意。 和省心。也就是说，跨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在思考，洪水前为什么能够受损那么多，洪水之后断崖式的受损减少。因为整个洪，其实有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科学家，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谈到，他说其实整个洪水之后破坏了上帝创造那种平衡，生态平衡。其实我们会看到洪水之后整个年龄断崖式的少了。那么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以诺得到神的什么喜悦的名证，虽然活的在当时是没那么长寿，但是是神所喜悦的。同时我们看到什么，24节里面提到他超越了死亡的咒诅，他是个例外，以诺是个例外。圣经当中两个人，在旧约里面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另外一个谁，以利亚。我们看打破了这个死亡的咒诅，在第五章里面说，谁生谁活了多大岁数生谁，又活了多大岁数死了。但是在圣经记载，以诺不在世上，这不是一个消失，那是归家，回家了。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回家的路上走，我们都在回家。有人说，哎呀，我在世上感觉很舒服，不想回家。其实当我们看到神的美好，当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被提上三层天，看到天上的美好的时候，我们就渴慕。就像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说的，巴不得到哪里去与神见面呢？今天亲爱的家人，求神带领我们。有这样一个很感人的比喻啊，说神和以诺每天散步，他有一天神对他说，我们离我家比你家更近，直接跟我回家吧。以诺就被神接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每个人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往家走。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发现基督徒不怕死亡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未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到哪里去？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信仰，没有办法明白。有信仰，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答案，就是带领我们。那么我们看，最后一个总结，一个回应。其实以诺的生命轨迹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是什么？以诺的人生虽然没有离开这世界，但是在尘世中活出了一个属天的生命。他能够在300年当中与神同行，其实不是以死的宗教的热情，乃是什么？每一天对上帝的主权的降服。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反思是什么？我们反思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脚步是踏在世俗的潮流当中，还是紧跟神的节奏？我们记住一点，与神同行不是宗教仪式，不是单单的主日的敬拜，与神同行是一种生命的方向，是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祭坛，无论是家庭、职场等等，让我们在忙碌当中与神同在。不是说，哦，神啊，我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读经，没时间祷告。不是，神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备胎，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需品。求神带领我们，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一个祷告。这样我说一句，大家可以跟着我说一句好吗？我们闭上眼睛，我说一句，大家可以说一句。哦，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以诺般的眼光，使我在纷扰的世界当中定睛在你的荣美之上，不求惊天动地的成就， 是求每日每步都跟随你。愿我的生命不仅是一段的时间的积累，更是一天蒙神喜悦的祭文。奉主的名祷告。好，我们低头闭目，我们继续低头闭目。天父，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人生需要与你同行，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之外。在这个撕裂、充满罪恶诱惑的时代当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回归到你的里面，让我们的心与主的心同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2026年，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能够与主同行。谢谢你，天父，在我们中间，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你充满在我们中间，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透过你的话语，如同原柱活柱一样，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命。好，愿神赐福大家。